兄姐妹你们好。
好。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的，想请问大家，如果你要去找一个人来跟你做 business partner， 你会找怎么的人？你会找怎么样的人来做你的 business partner？等一下我给大家两个名字，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我们都听过都熟悉的了，他们都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干的人来的。这两个人你会选哪一个做你的 business partner， 做你的伙伴，工作 的伙伴？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明朝的宋朝的大将军岳飞，另外是明朝的大将军吴三桂。这两个人如果你要找一个 business partner 的话，你会找谁？
岳飞。
我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去找吴三桂，因为他出卖国家啊，他是汉奸啊，所以我们信不过他，我们不会找他。但是吴三桂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汉奸来的，起初的时候吴三桂也是一个忠孝懒传的一个人来的，但后来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他才把清兵引到关里头，引进关，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是很容易变的，本来是忠孝懒传的，后来结果成为一个汉奸。人很容易变，人很善变的。昨天大家是好朋友，今天见面就不理不睬，上个礼拜爱你爱得不得了，这个礼拜就恨死你。以前你的偶像是邓丽君，后来变成了梅艳芳啊，就后来变成了王菲，那现在呢是邓紫棋。我们人很容易变的，今天称赞你是英雄，明天可能就把你当作是贼一样来对付你。主耶稣基督很明白这种情况，我们都记得他骑着驴子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夹道的欢迎他啊，大声的呼喊说：“好善啊，好善啊，赞美他，要拥戴耶稣作王。”但是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不要他，我们不要跟他什么关系。”人很容易变的，今天说爱神，什么都愿意为神摆上，明天就怀疑神，觉得神不可信。我们跟人相处，与人相处，对人也是一样，合我心意的我就喜欢你，不符合我心意的我就讨厌你，平平顺顺我就跟着你一起走，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难处我就离开你。人就是这样子，弟姐妹，你会欣赏这样子的人吗？你会找这样的人来做你的 business partner 吗？我猜想你不会。你会找可靠的人来做你的判断。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主耶稣也期盼找可靠的人来做他的判断。主耶稣所欣赏的、所赞美的，就是那些忠心可靠的人。刚才所读的经文，菲拉铁菲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主耶稣称赞他们，主耶稣称赞菲拉铁菲教会，就是因为那群基督徒活出了耶稣对基督徒的期盼，他们活出了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出来，他们忠心可靠。菲拉铁菲那个城英文名字叫做 Philadelphia， 这个城以前是有一个希腊的皇帝来建造而成。这个希腊皇帝呢，他很对他的兄弟们很好，很爱护他的兄弟们，所以百姓们就给了这个皇帝一个称号，叫 Philadelphia， 就是一个爱兄弟的人。那这个王建造了这个城，他们就把这个城叫做 Philadelphia， 飞来腿飞，兄弟之情，兄弟相爱的一个城。但就在这个兄弟相爱的这个城里头，有很多庙宇拜假神的人很多，而且有很多犹太人是不相信神的，所以当时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会受到很多的逼迫。那我们就看看主耶稣基督怎样称赞腓特铁菲教会的人忠心可靠。我们来看看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只有一点儿的能力，可是你遵守了我的话，也对我忠诚。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了一个门，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从这一节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对耶稣忠心有两方面，他们对耶稣忠心有两方面，这两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如果能够学习到这两方面，那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可靠的、一个忠心的、神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那他们的忠心有哪两方面呢？第一方面，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在小事上忠心。他们在小事上忠心。一个小事上忠心的人，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信心的，或是我们可以指望的一个人。弟兄姐妹，神很看重我们是否在小事上忠心的，神很看重我们是否在小事上忠心的。我们再看看第八节，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我知道你们只有一点的能力，可是你们遵守了我的话。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只有一点的能力。这句话是指到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人数跟腓特铁菲里头那些拜假神、跟那些反对神、反对耶稣的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人数相比起来，他们人数非常的少。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能力，你们只有一点的能力，你们跟那些反对力量比起来，你们只有一点的能力而已。然后耶稣继续说：可是这两个字很重要。可是这两句就比如说，虽然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只有一点的能力，但是他们不小看他们的能力，他们就用他们的能力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放弃，他们遵守了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称赞他们说：我知道只有一点能力，可是你遵守了我的话语。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小事上忠心的一个的表现，不小看自己的能力，仍然把握机会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腓特铁菲教会虽然人数单薄非常少，他的能力很少，但是他们没有小看自己的能力，仍然去遵守神的吩咐，去做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小事上忠心，就是不小看自己的能力，仍然把握机会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力量很微小，我们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的才能才干，觉得自己没什么实践，所以我们要把什么东西给神，我们没有怎么去服侍神。想到，等我多一点时间，等我对圣灵多熟悉一点，我才去服侍神吧。但是大家得想一想看，我们觉得自己很有力量的时候，大有能力的时候，其实在神眼中来看，我们力量还是很少的。神其实最喜欢力量小的人。神，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力量很少，能够给神没什么的话，神很高兴，神会特别喜欢用你。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力量微小的时候，我们就战战兢兢地来服侍神，我们会依靠神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样子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当事情做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做好的，因为他们知道你根本没这个能力，他们看得出你能够把这事情做好是为神在你背后来做事情，是神的恩典的缘故。结果怎么样？ 结果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哇，我很有才干，我很有能力，我现在要为神做大一番大的事情，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你是最软弱的时候，最没有力量的时候。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不是靠神的力量去做事情，你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事情。主耶稣基督称赞腓立铁腓教会，就是因为他们在小事上忠心，虽然他们只有一点的力量，他们仍然遵守神的道，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有的能力，不要因为小看你自己所有的就不拿出来给神用。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五饼二鱼那个故事嘛。有一次耶稣讲到讲得完了以后，就跟门徒说，哎呀，天色已经晚了，你们去找东西给这些人吃吧。那些门徒就抱怨说，你有没有搞错，这么晚我们哪里去找这么多东西给喂饱五千人来吃呢？那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有些什么东西啊？门徒就说，这里有个小孩，他说他有五个饼两条鱼，但五个饼两条鱼也不能够喂饱五千人啊。结果耶稣就说，过来，他就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成就大事情。但是大家想想看，在五千人当中，真的只有那个小孩有五个饼两条鱼，其他人都一个都没有带食物，可能不可能吧？我猜想，可能也有些人带了一个饼，有个人带了两个饼。有个人带了十个饼，但他们觉得，哎呀，两个饼，十个饼算了什么呢？怎么可以给这么多人吃呢？所以他们就没有给耶稣基督，只有那个小小孩那么天真的，就把他所有的五饼二鱼给了主耶稣。结果，耶稣用这个来成就大事情。弟兄姐妹，只要你有一点点的力量，只有。就说你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愿意拿出来给神的话，神能够用它来成就大事情，叫神的荣耀。这就是在小事上的忠心，不小看自己的能力，仍然把握机会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大家也记得圣经讲过，有一次耶稣坐在圣殿门前看人家奉献，主耶稣就很无聊，就看人家去奉献。他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他把自己养生的两个小钱都丢在那个奉献上面，主耶稣就称赞他。那主耶稣基督称赞他，不但是因为他把自己仅有的来献上，更加是因为他没有小看他所能够放进去奉献上的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根据那时候圣经学者说，可能等于现在的一分钱。你奉献两个小钱，奉献了一分钱，多了一分不多，少了一分不少，那么有什么用呢？但这个穷寡妇没有少看自己那两个小钱，他就是这样奉献出来给神用，所以主耶稣基督称赞他。弟兄姐妹，这就是小事上忠心。不小看自己的能力，仍然把握机会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的很多钱才奉献，若有一点点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奉献。哪怕是一个 quarter， 一块钱、十块钱，我们不小看我们的能力，我们把握机会来做神要我们所做。在这里弟兄姐妹，我想讲一讲有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不要搞错，不要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力量微小，可以献给神的不多，就觉得自己爱神不够。千万不要把自己能够给的那么少跟那些能够给的那么多的来比较起来，觉得哎呦他们很爱神，哎呀我爱神不够啊。不要这样做，不是的，神知道你是不是爱他，神不会把你所能够做的跟别人所做的来 来做比较，神是会看神所给你的，你怎么来用神所给你的。不错，一个爱神的人，他必定有爱主的行动表示，但我们却不可以因为一个人为主所做的多少，所奉献的多少，来决定他爱主有多少。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大家要搞清楚，不要有这个误会。举个例子来说，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常常的跟我们做学生的说你们做学生的一个礼拜啊，最低限度有一天晚上不要不让太太煮饭，带太太出去餐厅来吃饭。他说你们平常功课这么忙啊，有些还要做 part time 工作，所以你们都没有时间陪你的太太，但是你太太就这样子来在家里头来服侍你，来爱你，你们一个礼拜最少有一天不要让太太煮饭，跟太太在外面吃饭。所以我听了教授这么讲以后，我就回到家里头就跟太太说，哎，老婆，今天晚上不用煮饭，我们到外面吃东西。那我们就两个就一起在校园附近去散步，上完步以后到差不多吃晚饭的时候呢，我们就到校园旁边的那个 McDonald 来吃晚餐。那师母会说有没有搞错啊，而其他同学带他的太太去餐厅吃牛排啊，你带我去 McDonald 吃 hamburger 啊，你不爱我的。我太太会不会这样说，她不会，她很享受我们那个时候一起的时间。为什么太太不会抱怨？因为她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能力就只能够去到 McDonald 吃 hamburger。 同样的，弟兄姐妹，天父不会因为我们为他所做的好像是很少，跟别人比起来微不足道，就来衡量我们爱他有多少，不会的。天父不会跟我们所做的跟别人来做比较，天父会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他所给我们的，他会看你为自己保留了多少，跟你愿意为他付出了多少来做比较，来衡量你爱他有多少。比如说，如果你中午的时候跟你的同事啊去个很高档的餐厅里头吃牛排，晚上的时候回到家却带你的太太去McDonald's吃 hamburger， 那你对太太的爱就不用讲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所能够给的需要好像很少跟别人来做比较，我们衷心的把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不小看那个，来把握机会来做神用所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守事上中心，所以不小看自己的能力，仍然把握机会去做神用我们所做的事情。但在守事上中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就算神所委托给我们做的事情在人看来是小事情，我们仍然尽力全力的去做。而小事项中心不但是说我们不小看自己的能力，把握机会来做神用所做的事情，小事项中心也说就算我们神所委托给我做的事情从人角度来看是小事情，但我们仍然尽我们的全力来做。我们人很多时候很无知的以为重大的事情就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很尽情全力的去做，小事情就不重要啊，那就随随便便的就可以了。其实在我们眼中所看为重大的事情，在神眼中看来还是小事情，反而我们看为小事情在神眼中看来是大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在守事上忠心的人才是可靠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重大事情要认真去做，但如果小事情也认真去做的人才是可靠的人，才是忠心的人啊。如果一个人被邀请 去到一个大教会，或者是一个大型聚会的啊，面对着1000人、2000人讲道，他就花好多时间来预备要讲什么。但是在教会里头，请他去教一群5、6个的小孩子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小事情，就马马虎虎，礼拜六做看一看那就算了。神会怎么看他？神会看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不忠心的人，因为他在小事上不忠心了。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里头有很多很能干的人，他们为教会为神做了很多很大的事情，我很欣赏他们，也为到常常为了他们感谢神。但我也为到另外一群弟兄姐妹来感谢神，也很欣赏他们。这群人是在背后默默的来服侍，他们把事情做好了都没人知道是谁做的，他们就在那边默默的服侍。比如说主餐崇拜的时候，预备好那盆的那个主餐的饼那个杯，每人知道是谁预备的，他们每一次就这样预备。那比如说每个礼拜殿崇拜的那个程序单，就每个礼拜就把它弄好，每人知道是谁这样弄的。啊，崇拜用的椅子，他就每一个礼拜排好。啊，每一次教会有午餐的时候，去餐厅把那个饭菜拿过来。这些小在外人看来是小事情，做了都没人知道的，就是很忠心的去做。有新朋友来到我教会里头，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他打电话会写卡片去问候去鼓励，这些在人看来是小事情，但他就很忠心的去做。我常常都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觉得将来在主面前接受主的审判，接受主的奖赏的时候，这些在背后默默的服侍，默默的小事上忠心的弟兄姐妹，分分钟他们所得到的奖赏比许多站在讲台上面的讲道人得到更多，就是因为他们在小事上忠心。他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就算神所给我们委托的事情，从人看来是小事情，我们仍然忠心的、尽力的去做。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为神所做的事情，就算那是小的事情。那我相信大家都看过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有些地方呢，你通常我们都不会去看的啊。这电影结束了，通常就一大堆的名字打出来，工作人员的名字，编剧啦、导演啦、男女主角啦、配角啦，一大堆名字就出来了。通常这些名字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如果是刚看 video 的，就把它关掉；看电影的可能就起来就离开了。你不会看那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你会发现，不但是把那些所谓重要的人物。那个导演呢、编剧呢、男女主角啊、那配角的名字放出来，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人，还有一些幕后的人啊，灯光啊、化妆啊、服装啊、配音啊、简介啊，很多的名字都放在里头的，仿佛就给人晓得一套电影能够拍得出来，台前台后都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如果没有幕后那些人在剪接、在配音、在服装、化妆那些事情，可能他电影就不能够拍得好。同样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为神所做的事，好像是小事情。你跟每一个人所负责的，都是合并起来，就能够拍出他很好看的电影，神得的人。所以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他不轻看自己的能力，会把握机会来做神用所做的事情。一个小事上忠心的人，就算神所委托给他的工作在人看的是小事情，还是会尽力去做。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称赞腓立比教会，就因为他们在小事上忠心。也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只有小小的能力，但是你们却 遵守我的道，去做我所做的事情。但这个是耶稣称赞他们忠心可靠的第一个原因。耶稣称赞他们忠心可靠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算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对神忠心。他们在患难的时候还是对神忠心。他们不但是小事上忠心，而且在患难当中还是对神忠心。所谓患难见真情，我们就来看看。所以弟兄姐妹，神不但只看重我们是否在小事上忠心，神也看重我们在患苦当中仍然对神忠心。看第八节，继续看第八节怎么说。耶稣说，我知道你只有一点能力，可是你遵守了我话。刚才说过了，这就是小事上忠心。然后他跟着说，也对我忠诚，另外一个翻译是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是在困难当中、困苦当中对主忠心。为什么说他们对主这忠诚呢？他们遇到是什么困难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原来当时的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受到不信的犹太很大的逼迫的。那是犹太怎么逼迫这些基督徒呢？就他们不准许这些信任耶稣的基督犹太基督徒去到犹太会堂里头来敬拜神。那对犹太来说，不能够进去犹太会堂来敬拜神的话，是就等于说他们好像在被赶出了神的国，在神的国里头没份的一样的。所以当时腓特铁菲教会的基督徒就受到这些的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掌控着这个会堂，就不准他们来的会堂，把他们赶出了会堂这样子。但是他们现在这么大的逼迫当中，他们没有妥协，他们没有弃绝神的名，他们仍然对神忠心，持守对神忠诚。所以主耶稣在第八节的下半部就说，我已经在你前面开了一个门，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对我的名，就你对我忠诚，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了一个门，是没人能关的。这个什么门呢？这个门可能是指到天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前面第七节就说了，那位神圣又信实，拿着大会钥匙开了门没人能够关的，就只有他自己关了门没人能够开的。他这样子来，耶稣这样描述自己，他说他是执掌大会钥匙的那一位。大会在这里就是代表着大会的王国，可以说代表着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钥匙你拿着钥匙就代表着你有那个权柄管理那个大会的王国啊，谁能够进去谁不能够进去。耶稣说我是那执掌大会的钥匙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掌管着那个弥赛亚王国神的国的那一位，是我决定谁能够进去谁不能够进去的。耶稣特别这样讲到他的身份，然后就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面前开了一个门没人能够关的，就鼓励他们说，哎，你不要因为被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把你们赶出犹太会堂，就以为自己在神的国里头没份了。不是的，大会的钥匙不在他们那里，在我那里，我是掌管大会钥匙的，是我来决定谁能够在里头的。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开了一个门，是没人能够关的。属于神的基督徒，你们在神的国里头有份的。以前的宗教领袖不能够把你们赶走，现在的宗教领袖也不能够把你们赶走，只有我是掌管那个大会的钥匙的。所以主耶稣就是讲这番话来鼓励当时的腓特铁菲教会。然后他跟着 还说，看到那是撒旦的党羽，就讲到是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主耶稣称呼他们是自称为犹太人，而其实不是犹太人的那些骗子。为什么说那些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说他们是骗子。因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的确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就自动在神的国里头有份。但耶稣现在就说，哎，因为他们拒绝我，拒绝我就等于说拒绝派我来的那个神，所以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是真犹太人来的，他们是骗子，因为他们拒绝了我，拒绝了派我来的那个神。所以他说这些人不是真犹太人，是骗子，所以你们不要怕他们。而且他是耶稣还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让他们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耶稣特别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爱你呢？因为在困苦在困难当中仍然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从那些不信人来看，这种做法是很愚蠢很笨的做法。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神已经不爱你了，神已经离开了你了，不然的话你怎么遇到这些困苦呢？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使这些反对你的人、压迫的人知道我仍然爱你，知道我爱你。非拉铁非教会的基督徒，不但你在小学上忠心，他们在困难当中对神的忠心，他们对主忠诚，没有轻绝主的。就弟兄姐妹要记得，神看重我们在困苦当中仍然对他忠心。面对着中国的宗教政策的收紧，国内许多的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都做好了准备。下面是一个国内的传道人所讲的一番话，他这样说：在这样的时局底下，教会的首要使命是放胆无惧，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积极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培养更多对神忠心的仆人。他说教会必须预备好承受代价。至于我活着是为了三件事情，他说跪着祷告，站着讲道，跑着来宣道传福音。他说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给了我三个锦囊。第一个，随时搬家，也不知道公安什么时候来找。第二个，随时准备好，随时做好。第三个锦囊，随时回天家。这个传道人他预备好，就算在困苦当中还是要对主忠诚。但这个里面，我们在美国可能不会遇到这种的宗教的压迫，但我们在生活里头也会有我们遇到的挑战。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对主仍然忠心，对主忠诚？有个姐妹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她喜欢的工作，跟同事跟老板都相处得很好，老板而且很信任她，还分派她去负责 Cleano 的一个分店。他很喜欢，他在那边做很开心。后来他发现这个分店里头卖一些东西是他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去卖的东西，所以内心就有挣扎。他觉得他不能够违背他基督徒的样的样式去做一些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但他也不想失去这个一个好的工作，所以这个很矛盾，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还为自己找了借口说，这是老板卖的，我只是打工而已，不是我卖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挣扎在当中。弟兄姐妹，请问换的是你，你会怎么选择呢？这姐妹很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很喜欢这份工作，她现在觉得不能够违背她自己基督徒的良心来做一些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她想要对神忠诚，所以她在面对着一个选择，对神忠诚还是失去这份工作，失去稳定的收入，还是对神忠诚。 他经过祷告以后，他跟老板说，老板，我是基督徒，我发现我们这个分店有卖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基督徒没办法买，所以我告诉你，老板就跟他说，既然你不想卖，那好，那我就不在你的分店里头卖这些东西。这个姐妹在稳定的收入，在稳定的工作，跟对主忠心的做了一个选择，结果神得荣耀，自己没有受到亏损。有没有看到神看重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对主忠心？几年前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回台湾去探亲，有一天她就坐公车回家，就去到在公车的最后面那边坐下来，在公车就看啊，突然间有一辆车绕过那个公车前头要转弯，很自然那个公车的司机立刻刹车停下来，姐妹坐在后面因为见突然刹车就扑倒在那个车子地上，而且因为紧急刹车那个冲力很大，她扑在地上，结果就在地上一直冲，滑到那个前头那个司机那个座位那地方。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是在医院里头，脑震荡，全身向下就受了伤，脑震荡，那个颈子三根的那个颈的
颈骨
裂了，肋骨断了，那个 hip。也受伤了，他在台湾接受医治复健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回到巴黎来。回来以后和一个姐妹去探访他，就跟他谈到这个交通意外的事情，那姐妹就跟他说，在这场意外里头我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苦，但是辛苦是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难过是有的，只是我哭了很多次，流过很多次的眼泪，毕竟在灾难临到这么痛苦的情况临到，实在没办法像带着笑容向你来面对，但是我没有抱怨没有苦读，我觉得主权在神的手里头，既然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我就接受。弟兄姐妹，这个姐妹在极大的肉体的痛苦底下，没有抱怨，没有苦读，接纳神主权所允许的事情，在困难当中仍然对主忠心。2019年我回香港，那在疫情之前回到香港参加一个崇拜，在崇拜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我从来在崇拜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不会做的事情。做了什么呢？我偷偷的拍了一张照片，偷偷的拍了照片，在诗班唱诗的时候我拿出我的手机拍了一个照片，拍了这一张，当诗班员上台的时候，我就看到最右手边那个弟兄，那右手边弟兄坐在台上的时候，他的这头就朝着我这边，眼看就朝着我这边看，所以我就注意到他，我就觉得奇怪，在这么在室内里头还带着那个太阳已经黑进做什么呢？我就想，哎呀，可能他就是刚刚做完眼睛手术啊，所以呢肿起来，因为戴个黑镜墨镜呢就没有这么难看。在当诗班唱歌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啊，原来他是盲的，看不见的。诗班员在看诗谱的时候，他的手啊是在摸那个歌词啊，这样子来唱诗歌来赞美神啊。弟兄姐妹，这叫做忠心，在困难的时刻，在肉体有软弱的时候，不小看自己能力能够做到什么， 神给什么机会他就做，他在这个时候献上诗歌来赞美神，谨守岗位。菲尔特菲教会的基督徒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不是因为他们为神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乃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出来，忠心可靠。他们在小事上忠心，不但这样子，他们在困苦当中也是对神忠诚，所以他们忠心可靠是主耶稣所欣赏的，是主耶稣可以 count on 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这两方面来追求，我们也需要在小事上忠心，不要小看我们的能力，不要小看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做的献给神，所有的能够献给神，不小看自己的能力，小事上忠心。我们也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在困难当中，在挑战当中，在打击当中，在疾病当中，在身体不健康的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经济压力，在工作压力底下，我们仍然对神忠诚。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也看重我们在困苦当中仍然对他忠心。神一直在找他信得过的人，可靠的人来做他的伙伴。请问 Can God count on you？ 神可以指望你。你就来祷告吧。